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2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耗资130亿美元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编列服役，川普总统说这对世界发出10万吨信息，让敌人怕得发抖；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就制裁俄罗斯达成一致；美国是否应该寻求推翻金正恩政权？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实施朝鲜政权更迭不是最好的时候。面对北京的压力，美国专家认为南中国海议题是台湾反击中国的筹码。中共再提严管党员信教，党内意识形态整肃是否即将开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川普总统星期六帮助让技术先进的价值近130亿美元的福特号航母进入服役，他说这对世界发出了10万吨信息，将让美国的敌人怕得发抖。在推迟3年、成本超支数十亿美元之后，在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川普正式把美国下一代核动力航母的第一艘交给海军。他在仪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说，无论这艘船在何处的地平线上出现，我们的盟友都会轻松放心，我们的敌人都会怕得发抖，因为每个人都会知道美国来了，美国正在强势来临。川普总统说，这艘军舰是一种使我们不必战斗的威慑，但如果发生战争，结果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将胜利，胜利，胜利。川普在批评前任行政当局战备不足之后，呼吁国会做应该做的事情，为军队提供稳定而可以预见的拨款水平。这艘新航母将成为新一代超级航母中的旗舰，这是40年来的第一艘新一代航母，也是有史以来建造最昂贵的军舰。该航母的建造始于2009年，当时计划2015年完成，耗资105亿美元。美国海军说，成本超支和工期拖延的原因在于这艘航母的技术十分尖端。该舰预期寿命50年，其核动力部分将使该船运行20年而无需增加燃料。福特号以美国第38任总统、二战期间海军少校杰拉尔德·福特的名字命名。福特的女儿苏珊·福特·贝尔斯2013年见证了福特号航母的命名仪式。福特号航母将取代目前的尼米兹超级航母。尼米兹有10艘核动力战舰，这个等级是以二战时期美国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的名字命名的。联合国安理会安排在星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这是两个对手多年来最严酷的冲突。以色列星期天说，他逮捕了至少25人，其中包括哈马斯激进组织的成员。以色列认为这些人参与了最近的小规模冲突。耶路撒冷老城星期六爆发冲突，数以百计穆斯林男子被拒绝进入穆斯林称为神圣禁地及犹太人所说的圣殿山之后，以抗拒的态度在入口外举行夜间祷告， 这些人反对最近安装的金属探测器。监督巴勒斯坦民政事务防御机构的以色列军方首领说，以色列对新的安全设施的替代方案持开放态度，这些安全设施是在两名以色列警官在圣地被打死后安装的。莫迪凯少将说，我们唯一想要做的是确保无人次带入武器进入并再次发动袭击。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机构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坚决拒绝电子门以及所有的侵占措施。以色列官员星期六说，他们搜查了约旦河西岸一名巴勒斯坦袭击者的住家，此人闯入一户以色列人家，用刀刺向三名正在吃晚餐的以色列人。星期五，两名受害人在拉姆安拉以北的内韦楚夫的袭击发生后不久丧生，另外一人当天晚些时候身亡。以色列警察开枪打中了袭击者，袭击者目前正在以色列医院救治。以色列公布了凶手是20岁的奥马尔·阿贝德，警察逮捕了他的哥哥，还搜查了他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家，并将其拆除。在以色列安全搜查阿贝德的家的时候，巴勒斯坦围观者大批聚集，投掷石块，焚烧轮胎，表示抗议。据报道，以色列动用了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散人群。以色列说，他逮捕了至少25名巴勒斯坦人，其中一些人隶属于哈马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与阿曼外交大臣会晤，讨论四个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之间的外交对峙等问题。下面是卡斯特的报道。
蒂勒森与阿曼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星期五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简短的记者会。蒂勒森上周访问了卡塔尔并签署备忘录，表示双方同意解决卡塔尔的阿拉伯邻国提出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许多问题。蒂勒森说，他和阿曼外相都认为卡塔尔取得了进步。
我认为他们也表示愿意和四方坐下来谈判，讨论四国的要求。他们也表示认为在讨论中尊重所有五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这四个国家能够考虑解除陆路封锁以示诚意。封锁给卡塔尔人民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能解除封锁，这将是个好迹象。我希望四国会认真考虑。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埃及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四国今年6月初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后来又提出了解除制裁的条件。卡塔尔拒绝接受四国的要求，说满足他们的条件将损害到国家主权。四国的条件包括关闭卡塔尔境内的半岛新闻频道，切断与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的联系，限制与伊朗的关系，并且把土耳其军队赶出卡塔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达成一项新的制裁俄罗斯的协议，同时还限制总统川普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份名为《反击伊朗破坏性活动》的法案一个多月前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其中包括制裁伊朗试射弹道导弹。该法案在众议院受程序性因素而搁浅。众议院希望在该法案中增加对朝鲜及其核武项目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制裁。星期六，两党的谈判人员表示，他们就解决程序上的问题达成一致，还将增加对朝鲜的制裁。众议院定于下星期二对这项法案进行表决。法案包括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该法案的表决被认为是进入加速程序，需要2/3多数通过，也就意味着一旦通过将确保总统无法否决。通过这项法案很有可能会在国会8月休会前完成。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众议院下周表决的这份法案将专门关注这些国家，追究这些国家的危险行为的责任。众议院民主党二号人物马里兰州的联邦众议员霍耶就共和党议员的声明发表回应，称法案将追究俄罗斯和伊朗在全世界的破坏性行为的责任。在这项法案中，美国国会不仅制裁俄罗斯去年秋天干涉美国大选，也针对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原属于乌克兰。然而白宫对法案中涉及制裁俄罗斯的一个关键部分提出反对，该部分条款要求，如果川普试图缓解或者是终止对莫斯科的制裁，国会必须要进行审核。国会两党议员要求加入这一条款，是因为川普一直希望缓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普京否认去年俄罗斯干涉了美国的总统大选。法案规定，川普需要向国会提交报告，解释放松或终止制裁俄罗斯的原因，例如归还俄罗斯在马里兰和纽约的俄罗斯外交资产。前总统奥巴马去年12月下令上述两处地点的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开。国会将有至少30天的时间举行听证，然后对川普的决定表决通过或者是拒绝。备受争议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结束九年任期，星期六，也就是7月22号启程离开美国，返回俄罗斯。俄罗斯驻美大使馆表示，66岁的基斯利亚克卸任大使后将被安排到其他岗位。俄罗斯国营媒体国际文传电讯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基斯利亚克接下来有可能成为俄罗斯上议院、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成员。接替基斯利亚克出任俄罗斯大使人选还没有宣布。俄罗斯大使馆表示，基斯利亚克卸任后将由驻美公使贡洽出任临时代办，直到新大使到任。基斯利亚克是俄罗斯被控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位关键人物，他与现在已经担任美国总统的川普的竞选团队和过渡团队有过多次会面，是美国国会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对象。基斯利亚克还曾担任过俄罗斯驻北约和比利时大使，在2003至2008年担任俄罗斯的副外长。阿富汗官员说，阿富汗南部坎大哈一个村落只有至少60人被塔利班叛乱分子绑架，其中7人据称被杀害。坎大哈省长发言人对美联社表示，塔利班在过去4个小时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后，将这些村民从大巴上绑架。坎大哈警察局长拉斯克对法新社说，塔利班星期五从村子里绑架了这70人，他们今天处决了7人，村民今天上午发现了死者的尸体。拉斯克说，塔利班叛乱分子释放了30名人质，但仍然扣押其余30人。但坎大哈省长发言人则对美联社表示，有20人设法逃出，还有33人被扣押，他也证实有7人遇害。这名发言人说，村民乘坐的大巴在前往乌鲁兹干省的路上遭到袭击，塔利班还没有宣布对绑架负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参议院将在下星期再次努力废除奥巴马健保法，尽可能兑现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做出的一个重要承诺。健保审查的命运 引起人们怀疑，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及分析人士都在试图了解川普下一步将如何推动他雄心勃勃的国内议题。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本星期美国又发生了反对共和党建保方案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共和党籍参议员乘大巴前往白宫听取川普总统发出的新的呼吁。
七年来你们一直向美国人民承诺你们要废除奥巴马建保法，人民在受到伤害，不作为不是选项。
川普一度暗示或许应该简单点废掉奥巴马建保法，共和党下一步行动就是简单废法。民主党籍参议员查克·舒默反对这样做。
毫无疑问，只是废法而不替代，这就是一场灾难。
莫里·雷诺兹说，健保问题上的挫折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一次政治失败。
特别是对川普总统，他在竞选中和上任初期阶段一再表示要赢得废法的胜利，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失败。
共和党内部对如何替代奥巴马建保法依然存在分歧，但是参议员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大多数人希望兑现他们在竞选中做出的承诺。
参加我们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向美国人民展示他们有意兑现自己在连续四次选举中做出废除奥巴马建保法的承诺。
而共和党内的一些温和派人士担心，该方案可能会造成2000多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吉尔·康迪克说，健保问题上如果出现大的问题，明年共和党就有可能会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
特别是在总统支持率只有40%或者更低的情况下，因为从历史上看，总统支持度低，他的党往往会在众议院受到很大损失。
健保专家马修·费德勒说，如果共和党不能够解决内部分歧，他们就可能与民主党达成妥协。
如果这个立法行动失败了，两党就会有兴趣进行谈判，寻求变化小一些的做法，尤其是涉及个人健保市场的问题。
健保改革的拖延影响到川普其他国内议程的推进，包括另一项重要的竞选承诺——税制改革。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就任6个月期间，在兑现其改变其前任奥巴马总统大部分对外政策承诺方面取得了一些收获，但是也遇到了不小的障碍。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并明确表示支持改善美俄关系。但是奥巴马对外政策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面，比如伊朗核协议等，目前还没有被触动。下面是海因莱因发自白宫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警告说，西方价值受到了来自2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种是那些不接受这些价值的国家，另一种是那些虽然接受这些价值但又自我膨胀的国家。
面对那些想要颠覆和摧毁我们文明的人，我们有没有意愿和勇气去保护我们的文明？
但是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川普的行动还没有说明他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比如伊朗问题。
跟伊朗签署的协定，我认为是我见过最愚蠢的交易。
但是作为总统，川普2次签署保留伊朗核协定的文件。在北约问题上，川普彻底改变了他在竞选期间的立场。当时他认为这个联盟组织已经过时了。
我说过北约过时的话，但现在它不再过时。
川普把奥巴马提出的3项重要倡议扭转过来了，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打压的姿态，在美国签署的2个多边协定 TPP 贸易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的问题上，美国退了出来。
底线是巴黎协定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他的这一决定受到了20国集团伙伴们的驳斥，所以在上周访问巴黎的时候，川普暗示他可能会改变想法。
就巴黎协定的问题，可能会发生点什么。
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发出的多重信息在国际上引起了混乱。
There are deep-seated questions.
关于美国价值和本届行政当局走向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它的走向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民粹主义，那么四年之后，我们会看到世界对维系国际秩序稳定的那些关系和制度的信任、信心和粘合力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星期四表示，美国最终的目标是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台。与此同时，有报道说朝鲜有可能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准备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或中程导弹测试。不过分析人士说，现在实施朝鲜政权的更迭并不是最好的时候。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日前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举行的一场安全会议上表示，如果能够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能将那些武器清除掉，则再好不过。但是他说，半岛的核问题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控制那些武器的人，所以从美国政府的角度讲，最重要的是将武器和人分开。在阿斯彭参加这次会议的美国朝鲜问题专家张家敦说，当时他和很多人对蓬佩奥的讲话都觉得很震惊，不过他这番话确实暗示美国有意想除掉金正恩。但是蓬佩奥的说法似乎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相冲突。今年五月，蒂勒森表示美国并不寻求推翻金氏政权。蓬佩奥说，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准备各种方案来结束来自朝鲜的威胁。亚洲事务评论人士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其实美国有能力斩首金正恩，但是最后没有选择这么做。张家敦说，美国最有可能结束金正恩生命的办法是发动导弹袭击。他说，朝鲜7月4号试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时，美军是全程监控发射过程，原本有机会摧毁导弹并对在场监督的金正恩实施击毙，但是最终放弃。据美国商业内幕的报道，朝鲜7月4号发射导弹时，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全程70分钟都在观看。美国有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使用一系列精准打击平台摧毁朝鲜的导弹以及金正恩本人，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不过上述消息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在导弹发射的第二天，美韩进行联合军演，展示了精准的打击能力。张家敦说，美国选择不动金正恩最大的原因是美国不希望朝鲜报复韩国，因为任何打击都不能将朝鲜的所有导弹消灭。朝鲜目前的导弹能力可以将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日本置于射程之内。中情局长蓬佩奥还说，他相信朝鲜民众是希望看到金家政权消亡的。朝鲜问题专家张家敦说，现在实施政权的更替并不是最好的时候。他认为政权更替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朝鲜很快就可以掌握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留给美国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制裁，真正切断朝鲜用于建设核与导弹项目的资金。最新的报道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同中国海军司令汪金龙中将举行视频会议时，请求中方帮助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项目。在朝鲜的问题上，川普政府选择的方式是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财政部六月底宣布，对中国的两名公民和一家协助朝鲜导弹与核项目的航运公司实施制裁。另外，张家敦说，首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安然落幕，也是川普政府对中国进一步施压的方式。因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美国以及联合国前些时候对朝鲜实施的制裁似乎并不起作用。根据韩国中央银行星期五的预计，尽管遭遇国际制裁，朝鲜经济仍旧在2016年创造17年以来最强劲的增幅。路透社的报道称，中国与朝鲜的持续贸易使得后者的经济不至于崩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白宫通讯主任及前发言人斯派塞日前辞职，原本的副发言人桑德斯成为发言人，新任的斯卡拉穆奇曾经来自华尔街，而他曾经与中国海航集团做过交易。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黄耀毅的报道。
既然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他在他就职六个月又一天的时候，也就是7月21号这一天呢，正式的辞职了。那么他在这个任职期间呢，我们知道他一直是川普总统一个坚定的支持者，那么同时呢，他也是这个海军预备役的中校。那么昨天川普总统到这个五角大楼视察的时候，他也陪着川普总统一起到国防部去。那么我们知道斯派塞他在跟记者的这个互动当中呢，六个月多来以来有一些摩擦哦，那么他也说过的一些话让外界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例如说呢，在1月22号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媒体的这个摄影跟这个录像的显示，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似乎比奥巴马总统就职人数要少，因此呢，他非常生气的在1月22号的时候说，这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就职典礼。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在3月28号的时候，根据这个依据这个通俄门呢，他也有这样子回应，他说呢，如果总统今晚在沙拉里加了俄罗斯酱，那么也会被说是跟俄罗斯有关系。不过呢，最令外界感到这个震惊的是他在4月11号针对这个川普总统、川普政府去轰炸叙利亚的仪式呢，在进行辩护的时候，他说就算是像希特勒这样卑劣的人都没有沦落到使用化学武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后来导致他出面跟许多的这个美国的犹太人道歉。所以呢，斯派塞他在这六个月当中呢，有很多风光的时候，那么也有很多他很沉默的时候。那么在最近呢，我在这个白宫的简报会上看到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是蛮沉默的，看起来有些倦情的感觉。那么的确呢，就在今天早上他正式跟川普总统辞职了。那么这个新任的这个白宫通讯主任呢，斯卡拉穆奇，那么他今天也在简报会上出现，并且介绍了原本的副发言人莎拉桑德斯正式成为发言人。那么这个斯卡拉穆奇呢，他就今天早上，刚才这个主播您也提到了，在早上10点的时候跟川普总统确认他来接这个位置。不过美国之音记者也注意到了，因为他是一个华尔街的高管，从这个华尔街很成功的生意人而到白宫来任职的。那么他自己曾经成立一个公司叫做天桥资本，叫做 Skype Bridge Capital。 那么这家公司呢，在今年1月17号的时候，他把他的控股出售给中国的海航集团。那么我们知道呢，有一些朋友在看一些郭文贵在爆料事件的时候，都有讲到这个海航集团可能跟王岐山还有一些中共高官有一些牵扯的关系。因此呢，斯卡拉穆奇对于他的生意，他的这个商业公司与海航集团有所牵扯，不晓得川普总统是否也有做相关的考量，那么在他任命的之前有没有考虑过进去。那么今天美国经济的事大家询问他，但是没有机会。不过呢，斯卡拉穆奇在接受其他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认为说白宫的这个道德委员会已经对他的身家做过查核了，如果他们觉得可以，认为说他的生意上没有问题的话，那当然他的任职白宫的这个通讯主任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斯卡拉穆奇他在今年1月的时候也曾经接受过中国媒体的采访。那么对美中关系呢，他的说法是说，美国看到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互相依存，这对世界有好处。当美中之间有更多的经济互动跟依存，就会有更少的冲突，例如军事冲突。那么这是白宫的通讯主任他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他的见解。那么在今天呢，他出来跟记者会面的同时呢，他不断的强调说我很爱总统，他不断讲说 I love my president， 他讲了很多次。那么也对记者提问，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讲到说，似乎有白宫里面有一些这个高官呢对他的任命不以为然。那么他则是表示说呢，目前他认为说白宫里面是和谐一片，那大家都共事的非常的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印关系。中国在中印与不丹边境有争议的地区修路，引发中印军队边境对峙一个多月以来，两国舆论互不相让，火药味十分浓厚。有学者分析，印度这次在边境问题上的强硬反应让中国始料未及。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确认，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将在下星期四和星期五访问北京，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官员会议。 预计他将与中方官员讨论中印边境对峙问题。虽然中印外交部门都说两国外交沟通保持畅通，但双方的激烈言辞仍让外界担心局势激化的危险。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星期四说，一份2012年签署的协议规定中国、印度和不丹三国应该通过谈判途径解决边境争议，但是中国修路的做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现状。中印两国互不相让，中国要求印度先撤军，两国才能开始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重申，印方越界的边防人员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是中印双方开展任何有意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则表示，如果要谈判，两国必须同时撤军。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认为，这次印度在边境问题上的反应让中国意外。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re is a risk of miscalculation.
我想这里有误判的风险。我认为印度对中国在不丹边境的修路项目的反应就是一个例证，因为中国没有预料到印度会做出如此反应。
印度第一邮报分析说，印度在这次对峙中的反应显示了总统莫迪国际强人形象的成功树立。该报援引印度曼尼帕尔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纳拉帕特的话说，如果中国完成了道路修建，这对印度来说将会是严重的安全威胁。过去印度对中国退让，但莫迪这次在边境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在9月金砖国家峰会之前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印度亚洲通讯社星期四援引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的话说，印度如果在9月前还不能解决中印边境对峙，印度领导人在金砖国家峰会上的场面会非常难堪。胡志勇还表示，印度在这一问题上不会服软，因为印度希望把洞朗高原的边境对峙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胡志勇还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是中国会尽快采取行动，迫使印度军队退出这一地区，为金砖峰会营造良好氛围。美国史汀生中心的南亚问题专家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a pattern that where China...
中国在主权未决的边境地区和南中国海从事基础设施项目、道路修建、防御工事，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这对中国的邻国来说是令人担忧的行为，也让美国担忧。
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中印边境问题表示关切，发言人努尔特星期二说，美方认为中印双方应该合作，试图提出比较好的和平方案。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宗教局局长王颂安最近说，中共党员不准信教，对经思想教育仍不放弃信教的党员必须予以组织处理。他还强调，中共党员干部也不得以宗教和经济名义助长宗教热。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党内关于党员是否能够信教的问题争论已久，这一次宗教局长发声似乎意味着反对党员信教的一派占据了上风。但是他们说，如果中共真的打算整肃信教的党员，那将是一个复杂也难以实现的任务。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最新一期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共党员是无神论者，党员不准信仰宗教，是每一个党员不能触碰的一条红线。他在题为《做好宗教工作必须讲政治》的文章中还强调，对已经信教的党员干部，要通过思想教育使其放弃宗教信仰，经教育后仍坚持不改的，必须进行组织处理。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说，关于党员能否信教的问题，在中共党内已经争论了有20多年。他说，他的研究表明，中共党内在宗教问题上有三个派别，他分别称之为启蒙无神论、温和无神论和战斗的无神论。他说，启蒙无神论者认为不应信教，但重点在教育而不是行政措施。温和无神论者则是认为应当给予信徒充分自由，不必过度宣传无神论。 而战斗的无神论者则强烈反对党员信教，将宗教和政党看成竞争关系。他认为启蒙无神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中占据主流，但是近几年来战斗的无神论逐渐占据上风。而王作安此次发表署名文章反映的也许正是这种趋势。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透露的是在目前的这种政治环境下王作安也需要重新站队，就是要表明他的立场更加向战斗的无神论者靠拢。这也许透露了一点更上层的领导人现在的倾向，可能是已经倾向了更多的是战斗的无神论。
2016年4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罕见出席全国宗教会议，并在讲话中说，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中国独立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垄断，我觉得倒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准宗教或者是一种这个我们说的难听点就是邪教。当然他就不能允许其他的正规的宗教跟他来竞争了。
不过他也指出，宗教近年来在中国也变了味，一方面是宗教变得官僚化和商业化，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官员将宗教变为贪腐工具。王作安在《求是》杂志的文章中写道，近年来在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党的高级干部中，有的不信马列信宗教，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醒。他还警告党员不得支持参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不得以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名义主张宗教热。中共党员信教所反映出的另一个现实是，宗教及许多精神实践在中国繁荣兴盛。以中国的基督教为例，杨凤岗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80年的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万，年增速高达10%。观察人士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富足了之后，精神生活空虚，他们希望从宗教中寻找精神上的满足。张立凡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有权有钱之人在做了坏事之后，试图从宗教中寻求解脱。杨凤岗教授说，零点调查公司2007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共党员中至少有85%的人有一定的宗教倾向或是参与宗教活动，其中佛教的占大多数。杨凤岗说，中共要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还是害怕有二心，对共产党不忠诚。但是他认为，在这么多党员信教或有宗教倾向的情况下，以无神论为标准来清党是难以做到的。张立凡也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如果要回到一元化的思想、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不太可能的。他说，如果中共真的要严管党员信教问题，除了那些想要从共产党这个体系中获得利益的人会权衡一下之外，对于一些党员反而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离心离德，因为他们本来也对党不抱太大希望，且已有退党之念。
那现在非要分得这么清，那我觉得其实也就是更加加速这种离心离德的状态。
他说，对还有一些人而言，就是做个两面人，
无非就是培养一种大家人格分裂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着党说一套，然后回家对着佛又说一套。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年一度的法轮功反迫害大游行日前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举行，抗议中国政府过去18年来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有关详情请听肖宇的报道。
16岁的徐新阳记得2009年出狱回到家的爸爸骨瘦如柴，浑身是伤。 那一年他8岁，因为印刷法轮功材料被抓的爸爸也整整坐了8年牢。那是他有记忆以来第二次见到爸爸。13天后，他的父亲徐大为因为全身器官衰竭离开了人世。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父亲的陪伴和呵护，这是我一生的缺憾。
星期四，来自中国辽宁的徐新阳站在美国国会山脚下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对着台下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支持者说，今年2月，他和同样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几次被抓的妈妈，在国际难民署和美国政府的营救下逃出中国。
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那些父母被关押的孩子，帮助停止迫害。
7月20日这天的华盛顿处于热浪警报，国家大草坪上四处可见法轮功标语和身穿写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黄色 T 恤衫的人。这是一年一度的720法轮功反迫害集会。18年前的今天，中国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法轮功学员。这一年，这种以冥想和锻炼为基础的灵修活动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邪教。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任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和多名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到场致辞。
Here in front of our nation's Capitol Dome，
在这里，在我们国家国会山的穹顶下，我们认识到中国政府用骇人听闻的手段对待法轮功修炼者，我们再次重申对他们的支持。
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瓦格纳的外交政策顾问雷切尔·威利说，
禁止迫害 It is inhumane and a matter of
一个国家的政府竭力控制国民的思想、信仰、践行和心灵是不人道的，也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活动现场宣读了另一位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的一封信，他写道，中国共产党想要消灭法轮功，灭绝法轮功的残忍运动是过去20年中最严重的罪行。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虐待和消灭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这位长期关注法轮功修炼者权益的议员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应该为女性法轮功学员在狱中被强奸、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负责。面对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暴行，我们不该保持沉默。史密斯议员说，作为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他将继续举行听证，起草立法，让中国政府为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痛苦、丧失的生命负责。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台湾立法院本月连续5次的会议都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不过原因不在于他通过的法律，而是在于立法院会场里对立党派立委的大打出手。实际上，台湾立法院出现肢体冲突的例子并不罕见，但由于法规薄弱和不惩罚违规者的默契，立法院不时受到斗殴乱象的冲击。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立法院纪律委员会周四表示，过去2年的推搡、扔椅子和厮打都没有被报告到该委员会，而如果真的报告，就有可能暂停挑起暴力的人参加立法院会议的资格。台北学者注意到，立法院立委很少会使用他们呼叫警察制止暴力的权利。佛光大学公共事务系教授刘义军说，
台湾立法院里面打架是合法的，他们从来没有对违反者采取任何实际或法律行动，或者说去规范这些议员的行为，即使他们将他人伤得很重。
台湾自1980年代开始就因为在野党试图阻止多数党上台发言的恶斗而为世界电视观众所熟知，这种行为能够拖延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投票。当多数党开始反击，有时候数十名立委会厮打在一起， 扯领带、扔东西。去年12月就有三人因厮打进了医院。一名立委在2006年曾经拔出电击枪。专家表示，议会暴力在台湾一直存在，部分原因是政治党派不愿意分享权力，或者不愿接受他们缺乏权力的事实。这与一些新的东欧民主国家的趋势类似。而台湾的一批选民也希望他们的议会代表能够在敏感问题上保持强势，例如台湾与老对头中国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个别立委在过去表示，一些厮打是为了给电视镜头作秀。台湾立法院没有纠仪长，这样的安全官员能够维持秩序，并押送个别人员离开会场。英国议会的纠仪长就手握一把利剑。刘义军说，过去两任的立法院院长比较弱，并且没有和平调解分歧的政治智慧，这给私牛打斗提供了舞台。当反对党国民党的立委推搡他人，并围攻主席台来阻止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讲话时，这位召委要求休会。立法院执行秘书表示，过去两年有个别立委不时提出请求，要求院长和立法院将暴力案件汇报给院内的纪律委员会，但是院长和立法院都没有回应这些请求。台湾媒体报道说，民进党党团曾经要求一名国民党立委接受纪律委员会调查，去年12月的一次扭打中有三人入院。台北政治风险咨询机构伊特金斯的执行董事吴瑞国说，立委们希望不要因为惩罚立法院同事而扩大分歧，进行这种程度的惩罚会增加未来会议的热度，并且进一步减弱两党合作的可能。他说，
我想尽管规定说院长能够使用警力来移除会场内有暴力行为或者其他干扰行为的立委，但是不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两党和谐，因为如果开始使用警力，那么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分歧。
党派间的磋商不足经常会导致肢体冲突，立委们常常认为他们没有途径来满足选民的要求。在7月13日开始的五次会议上，朝野立委扔椅子、丢水球、嘶喊着大打出手。国民党对金额庞大的基础建设预算法案提出了挑战，这项议案周三在水球抛洒中通过了初审。在野党立委林维洲周一在其党派立委阻止预算委员会会长抵达讲台后表示，我们会尽力跟民众解释说为什么要阻挡开这个会。他表示，召集委员也就是委员会主席应当是由两党轮流担当的，但是民进党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会尽力跟民众解释说为什么要阻挡他开这个会，程序不合法，另外就是这个预算太庞大，都是借钱来的，这个民众其实是很担心的。所以一方面我们也在反映民众的心声，但我们会尽力跟民众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强力的去阻挡他们开会。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去年的七月份，一个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作出裁决，中国基于历史权利宣称的九段线领土主张被裁定无效，而北京当局对这项裁决表示不承认、不接受。与北京有相似领土主张的台北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场，对仲裁结果不接受、不承认。在台湾面临北京强力压力的现实情况下，有美国专家说，将台湾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与中国做出明显的区隔，就是台湾反击中国的最好筹码。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不享有九段线内所谓自古以来的历史权利后，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个裁决。台湾也基于类似的主权主张，对仲裁庭的裁决表示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面对台海两岸目前所处的僵局，以及中国对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不断上紧螺丝施压，并且在国际上不断孤立台湾的做法， 美国防务专家说，台湾手上并非没有筹码可以运用。星期三，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座谈会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研究部主任杨宇纯就认为，自仲裁庭的裁决后，台湾政府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的说法已经有一些调整，不再强调历史权利，而是提到台湾会遵守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立场，只要台湾愿意与中国做出区隔，就会有机会推进自己的政策，因为北京的主权主张必须仰赖保存在台湾的历史档案资料。杨宇纯说，
China now of course this puts a great deal of heat on Taiwan. If it were to do so, but
中国现在对台湾施加极大的压力，如果他要这么做，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一种国际强权之间的角力。如果台湾要在政治上保卫自己，他们有手段可以做到。台湾可以说，他们的立场比较接近国际社会，比较接近美国的政策。中国最好小心一点，最好对台湾好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强调这种立场。这么做将会把中国放到一个很困难的地位。我认为这是一个台湾应该更主动出击的做法。
不过杨宇纯也说，台湾如果完全与中国的立场切割，放弃台湾原来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领土主张，那么两岸关系必定受到严重影响，台湾将受到中国的惩罚，届时美国会如何反应的确是个未知数。对此，在现场聆听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葛天豪立即补充说，如果台湾政府有这种重大的立场转变，应该会在事前与美国有所讨论，否则就不符合美台关系零意外的原则。对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南中国海对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和东沙岛具有地理优势，无论是人道救援或情报搜集，美台之间都有可以合作的空间。易思安说，
Taiwan has access to a tremendous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on what's going on in South China.
台湾有大量关于南中国海周遭各种情况的知识可以跟美国分享，美国当然也有能力收集情报与台湾分享。由于信息对于避免冲突对立以及凸显中国在当地活动的非法性是如此的重要，美台双方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台湾大学国际法助理教授蔡继廷说，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后，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不接受裁决，是因为台湾并未参与仲裁，仲裁结论将台湾视为中国下属的地方政府，贬低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而且太平岛并不在菲律宾提交仲裁庭的范围里。不过他说，尽管如此，蔡政府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在立场上仍然有一些调整，在相关声明中，台北没有提台湾的历史权利，也表明将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公约，还提到南中国海是人类共享的资源等，这些都与前任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有所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七月中旬宣布，为了支持保护墨西哥湾渔业资源的努力，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从其恢复法科学计划中资助总额1670万美元。今年受资助者提出的项目支持研究包括对蓝鳍金枪鱼、蓝蟹、密西西比牡蛎养殖户和墨西哥湾生态系统等方面的支持研究。罗斯部长说，这些资助凸显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墨西哥湾发挥的关键作用，通过墨西哥湾生态系统恢复科学行动计划，对渔业资源的研究对于墨西哥湾沿岸的地方经济至关重要。恢复行动计划授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建立并管理这项计划，这项计划资助的项目帮助研究监控墨西哥湾的恢复，保护当地渔业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确保美国的就业在遥远的未来能够得到保障。来自37个机构的研究人员和资源管理人员，包括大学、联邦和州的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将获得资助。竞争资助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墨西哥湾沿岸和海洋生物资源以及他们的栖息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恢复科学行动计划项目主任拉蒂格博士说，这些项目将对我们了解墨西哥湾的有鳍鱼类、贝类和其他重要物种产生可衡量的影响。在15个项目中，有13个项目由位于墨西哥湾地区的机构负责，总共有78名研究人员和资源管理人员参与，其中58人住在该地区。资助金额在231671元到232275元之间。项目遴选的竞争程序非常激烈，在经过包括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小组审核后，这些研究项目被选中。美国内政部深水区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和恢复项目经理雷诺博士说，根据恢复行动科学计划，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很高兴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同事就这一轮资助款项进行合作。他说，我们机构之间的合作精神确保我们把重点放在科学研究上，让我们信任的资源管理得到有意义的效益，改善我们对墨西哥湾生态系统的了解。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